大家好，英文课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家轻松一点。OK， 好，大家好，我是蒋。那很高兴今天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云端的这个部分，微软提供这个 Windows Azure 平台上面的这些主要的功能，还有呢各位怎么去使用它。那在第二个这个讲者来讲比较麻烦的就是比较简单的 demo， 前面都被讲过了OK， 所以我这边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实作是跟各位实际上在运用云端平台的时候会有关系的一些实作。那当然我这边把一些 demo 做完之后，下午的这个 breakout session， 因为我会把比较简单的也 demo 完了所以下午的 breakout session 应该这个我们的讲师会准备更精彩的内容那希望大家在早上针对云端平台的部分已经有概念之后，下午你可以选到合适你的这个 section 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天听完一整天的这个研讨会之后，回去都能够带很多的这个相关云端的这个知识回去那更重要的就是各位回去之后请你就马上开始把你的这个解决方案搬到云端上面来。OK， 好。那首先第一个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Windows Azure云端平台，我们在目前在国外来讲，全球我们已经上市是第四年的时间那在这四年里面，其实在刚才 Rob 也有提到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这个客户，以及我们累积了很多实际上运作的经验所以在目前来讲，我们可以说Windows Azure 的云端平台的，不管是在技术上也好，或者是在稳定性也好，在可靠度也好。其实都有相当不错的一些 feedback 在我们国外的 partner 里面，其实大家使用的满意的程度都相当的高。那以真正的云端平台来讲，其实我们特别强调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弹性。这弹性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弹性包含的这个定义相当的广泛包含说你今天在云端平台上你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功能你需要使用到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我们在目前 Windows Azure 上面都已经几乎都已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各位在开发或者是在营运上面的需求举例来讲，我们在云端平台上，像刚才Rob 有 demo 过就是我们在云端平台上其实可以很快速的就开发出一个 APP 的后台你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把这后台建置起来。那另外我们在云端平台上也有提供这个所谓的资料库的储存服务，这等一下我会再说明那这资料服务的部分来讲，除了我们的SQL Database 系统资料库之外，我们其实也有提供像 Open Source 的一些 solution 所以像我们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 MongoDB 啊 Service， 所以你在云端平台上需要使用到 MongoDB 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建你直接就可以引用我们云端平台上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在云端平台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像 Open Source 的一些 solution， 举例来讲，如果说你需要一个 WordPress， 你需要一个 Joomla 或 Drupal 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Cloud 上面，在 Azure 上面，你可以使用 VM 快速架起来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所谓的网站服务快速架起来都可以。那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可以满足各位在开发跟营运上面的需要。那另外在弹性的部分来讲，我们也让各位可以随意的使用在云端上的资源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费用的部分来讲，举例来说目前我们应该是全球唯一虚拟机器的部分，我们以分钟来计费的一个这个 cloud provider， 所以你在云端平台上所使用的资源都不会浪费掉都不会浪费掉。那另外在开放的部分来讲我想在目前 Windows Azure 上面，我们有提供很多开放源码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我们在 virtual machine 的部分，我们提供了超过400个已经直接就可以使用的虚拟机器，那里面都装好了像 Solar 像这个Lamp 你要买 SQL， 你要 Option 我们上面都有。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开发的部分来讲我想各位最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我们最近跟这个 Oracle 成为 Partner 所以 Oracle 在未来应该不会太久了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应该这样讲它也会在 Azure 上面提供第一个 Oracle 的这一些平台它会直接在 Azure 上面提供虚拟机器的环境，然后呢由 Oracle 直接 support 再来就是Java 的部分也是一样，在 Azure 上面会由 Oracle 还有我们也跟 OpenJDK 合作，所以将来在 Java 部分来讲，也是在 Windows Azure 是你可以直接使用而且开发好的 神武选也是直接提供上去哈，就可以上云端了。那另外就可靠度来讲哈，我们不只提供 SEO 而已哈，那我们在可靠度来讲，因为我想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哈，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微软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基础建设环境。好，那这基础建设环境本身我们自己在使用，好，那我们的服务还有 Windows Azure 也在这基础建设上面，好，所以就可靠度来讲，因为我们自己的服务也在这个云端的这个基础建设架构上，所以我们不断的在tuning 我们的环境，好，包括 performance 的部分，包括可靠度的部分，好，其实我们如果各位目前已经有使用 Windows Azure 的话，好，应该会有一些感觉，好，就是当你在使用 Windows Azure 的时候，不管是速度上也好，或者是呢你在使用这些资源的部分，还有使用功能部分来讲，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创新在更新，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四年之内就达到一个 billion 营收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云端平台上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些 feedback， 我们不断在云端平台上做创新，也不断的满足各位的这个需求，所以到目前来讲，其实我们在全球来讲已经布建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基础建设环境，而且呢这整个基础建设环境都是由我们来营运的，所以当各位使用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的时候，你只需要把你的解决方案带上来，你就可以在全球任何的地方来去经营你的解决方案，来去创新或者是来去经营你的新企业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说了哈，以 Windows Azure 来讲，其实跟各位以往接触到的云端平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说我们是一个真正全球部件的一个云端环境，而且我们的云端环境不是说哈到处建机房让客户来去使用，不是，而是我们自己的所有服务也都在上面，所以我们会确保这个环境是安全可靠，而且呢在效能上也是高效的一个环境。OK，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需要付多少钱很多人这个想到云端平台第一个想到安全，对不对？接下来效能那再接下来就要谈到钱，对不对？那云端平台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用多少算多少所以我们在云端平台上没有所谓的低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吃到饱所以你需要什么服务，你就选什么服务那我们在云端平台上的服务相当的多，我们虚拟机器，我们网站托管。好，我们有云端服务，我们有资料库，那我们还有像 CDN 甚至我们最近还有比较新的，我们还有这个 Big Data 的 Service 在上面，所以任何的服务你都可以选择，你没有用就不需要付钱，那你用了之后，看你用多少的时间，用多少的数量，那我们根据你用的量来去计费，所以确保你的每一个投资，或者是你的我们讲的每一分成本，都不会浪费在这个云端上面 ，OK。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仔细一点来看一下在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上里面的一些功能。首先第一个当然也是一样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虚拟机器虚拟机器。那在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里面，我们有虚拟机器的服务但是如果说你认为说云端平台只有虚拟机器，那就错了所以虚拟机器是我们在云端平台上最基础的一种服务一种服务。那既然它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你要装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呢，相对的，因为是你自己装的东西，所以你自己要去维护它，所以你安装了一些软体，或者是说你选了比如说你选了 Linux， 选了 Windows 的这个环境，那将来你就必须要自己去维护这个环境的一个稳定性，因为我们不会去我们不会去看你的这个虚拟机器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这虚拟机器就是给你用的，那我们在虚拟机器环境里面，其实你可以随着你的需要，建制符合你的这个应用程式需求的这个环境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等级的虚拟机器，可以让你随着你的这个工作负载来去做选择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其实我们有一些伙伴把他的解决方案就转到虚拟机器上面来。那使用虚拟机器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其实有些我们知道有些程式它要上云端要可能需要做调整但是呢需要点时间缓冲所以虚拟机器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让你可以很快速的上云端来了解云端的环境之后，然后呢你再去调整你的一些解决方案或程式那透过一些 tuning 的方式，让你的程式慢慢的符合云端的架构，同时也更在云端上你可以更节省你的一些成本支出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Windows Azure 上面的云端环境的这个虚拟机器 那这个界面刚才 Rob 已经 demo 过了哈，这个就是我们 Windows Agent 的管理界面。好，在这管理界面里面呢，你可以透过，因为它是 HTML5 做的啊，所以你可以透过任何的装置哈，只要有浏览器，你用手机都可以上去做管理哈。那你可以管理哪些东西呢？哈，你只要有个 Windows Agent 账号，啊，你开启了一个订阅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用的，包括你可以去在上面建立网站、建立虚拟机器、建立云端服务、建立资料库、储存底哈。那等一下我们还会 demo， 譬如说你要建立影音平台，我们上面也有媒体服务等等。OK， 这些都是你可以用的哈。那你需要什么功能，你就直接在上面建立起来就好。OK，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虚拟机器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很快速的哈，好，就建置一个虚拟机器出来。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哈，那我们在虚拟机建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已经做好的一些 image 啊，所以譬如说你要去测试一下哈，SQL Server 新的版本啊，上面一些功能啊，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 developer 嘛哈，所以最新的，譬如说 Visual Studio 2013啊，那已经有这个 preview 的版本出来了啊，但是你找不到机器装怎么办 ？OK， 我们就在云端上把这个 image run 起来。好，那 run 起来之后，你可以在云端上做你需要的一些测试，测试完之后关掉，就不会再有额外的支出。好，所以你不用为了需要一个测试的环境，好，去找一台机器，甚至去买硬碟啊、买机器啊，做这些事情不需要。啊，你只需要在云端上看你需要测多久，你就把这个虚拟机建置起来，好，建完之后关掉，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相当的方便。那当然我们在云端上，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不只有支援哈这个Windows Server 哈，所以我们目前在整个云端的发展方向来讲，我们是 Open， 好，我们跟很多 Open Source Community 合作，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预设的这个虚拟机器的环境里面，我们的 Image 就包括有 SUSE， 我们有 Ubuntu、SetOS 等等，好，那更好的是什么呢 ？OK， 更好的是如果说你今天需要的是一些 Open Source 的解决方案，好，你需要一个环境做测试的话，那你也可以这么做哈。切换到这是我虚拟机械管理界面来 ，OK。好，在 Images 这边呢，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其实微软有一个分公司哈，就叫 Open Technology， 啊，专门跟 Open Source Community 合作，一起开发一些解决方案的。所以各位可以在这地方找到我们有一个有一个网站叫 VNDepart， 啊，那你到 VNDepart 这边，你可以找到更多更多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哈，那这边已经帮你分类分好了哈，所以我们目前其实跟 SUSE 啊也有合作，所以它的这个 enterprise server 在 Azure 上面它是有官方支援，好，这边其实各位看到所有解决方案它都有 partner 啊，或者是有官方的这个 open source 官方的支援在上面，好，所以当你在 Windows Azure 上面使用这些开放源码的解决方案的时候，第一个你不用自己装，好，再来呢？你使用这些开放源码专案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官方 support，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发生问题的时候找不到资源，好，找不到资源，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器里面哈，其实跟各位以往接触过的这些云端的虚拟机器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已经帮各位解决掉很多问题了，好，所以你不是只有拿到一个空的机器从头开始装而已，好，你拿到的就是一个直接可以启用、直接可以做测试或开发的环境。好，这个可以节省各位很多的时间。OK，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在虚拟机器里面哈，我们还强调我们的虚拟机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可惜性。好，可惜性。什么是可惜性呢？好，因为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管是在私有云虚拟化，或者是在公有云上面都有自有技术的一个公司。好，所以换句话说，当各位在云端上面使用虚拟机器的时候，除了你可以使用我们建好的 image 之外，好，因为云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什么？有用不完的资源，好，用不完的资源，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举例来讲哈，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购票的活动，或者是说可能中秋节快到了，对不对？好，又要卖票又要买票了 ，OK， 那你发现到说你自己本身的资料中心的这个运算能力不够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把你的虚拟机器带上来，好，带上来，好，我们在云端上虚拟机器的环境跟你在自有资料中心里面虚拟机器环境是一样的，都是用 Hyper-V 技术 建立起来的，好，那你会说，那如果我是 VMware 怎么办？不用担心哈，我们有转换的工具，好，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把 VMware 转成 Hyper-V， 然后你带到云端上面来，好，所以 VM 是可以携带的，好， 可以期待的，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上云端任何的东西都要从头做。那当然你在云端上面所建置所这个设定好的一些环境设置完了，假设你想要搬回到自己资料中心营运的话也可以，好，因为我们在云端上跟在这个 on-premise 自有的资料中心的环境里面都是使用 Hyper-V 的技术，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 VM 从云端上 download 下来，然后安装在你自己的环境当中 ，OK。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 VM 再带到其他的 cloud provider 的环境当中，只要它也使用 Hyper-V， 你的这个 BHD 就可以直接带过去，直接在它环境当中建立你的虚拟机器出来，所以这相当的方便。那当然，这些虚拟机械环境我们都是储存在这个 storage 里面的哈。OK， 所以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工具，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些 BHD download 下来哈。那另外我们强调一点，就是因为你的虚拟机器可以随着你的需要随时上云端，或者是随时搬回来，甚至于搬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我们强调一点，就是在我们云端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没有平台锁定这个问题。好，没有平台锁定这个问题。好，你不是说上了云端之后就回不去了。好，没有这种状况。好。那当然，在云端上面，我们所有使用的技术，你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也都可以找到。好，比如说我们在云端上，我们的 Database 是 SQL Database。好，那我们在 On-Premise 在自有机房环境里面，我们有 SQL Server。那我们在云端上面，我们有 Cache， 但是 Cache 的 Solution 在你自己 On-Premise 环境，你也可以建置起。那另外我们在云端上面有 Hadoop。好，刚才 Rob 提到我们云端上 Hadoop。那相对的，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上也有可以安装的 Hadoop 的版本。所以任何你在云端上所建置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搬回到自有机房来，这是没问题的。当然一般来讲，你上了云端之后发现到云端有人帮你管理这些环境，那帮你解决掉拉拉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就不会想要自己去弄这么多东西了，这是实际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很鼓励各位呢，来去试这个 Windows 8的环境试试看，了解真正的云端带给你的便利性，还有在一些成本啊效能等等所带给你的好处。OK， 那以 VM 来讲，当我们建置起来之后，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 VM 本身，这些建置出来的 VHD 档，或者是它的 VM image， 其实我们都是储存在我们的 storage 里面，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使用一些工具，举例来讲，我们有一些免费的工具，是他们做的，比如说我这边有 Cloudberry Explorer， OK， 那你把这些工具开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连到你的云端环境。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VM Disk 的 Storage， OK，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边，这些就是我建置出来的在云端上面的这个虚拟机器的 VHD 档， OK， 好，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搬回去的话，我就直接用 Cloudberry Explorer 这些工具，我就直接把它搬回来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微软申请，说我今天要把 VM 搬回来，不用，你自己搬就可以了。所以在云端上我们强调的是自助化，自助化的环境，所以你随时可以把东西搬上去，也可以随时把你的VM搬回来。好，那我们在虚拟机器来讲，其实我们在云端上还提供一个很可靠的环境，就是我们当你把你的这个虚拟机器建置出来之后，因为你的这个虚拟机器的 VHD 档是建立在我们的储存体当中，好，那我们储存体其实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所有进到储存体的资料我们都会自动帮你做 DR 的备份，DR 的备份，会备三份，所以换句话说，当将来有任何一个执行的这个个体储存体里面执行的这 VHD 量个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备份的个体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会立刻切换到正常的这个档案，并且呢自动的去帮你修复，自动帮你修复，所以这个以各位来讲，其实这就解决各位很多在使用 VM 上的一些困扰。因为使用 VM 的时候，通常来讲，你还要去考虑到一些备援，或者是灾难合作的一些环境。那在云端上来讲，因为这些都是自动化来去做的，所以相当的可靠，而且可以确保你这个环境是永远可用的。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储存体来讲，有分两种备援的方式，一种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的不同的这个我们讲的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去帮你做备援。那另外如果说你希望你的这个 VM 在储存体里面可以更可靠的，被这个保护的话，我们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在同一个 region， 去做备援的话，有可能这个 region 可能都被海啸淹掉，对不对？所以你会担心说你的资料会不见， 所以我们另外还有提供异地备援的储存方案，好，储存方案。所以当你在建立 storage 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好，我的资料是要在同一个 region 的资料中心去做三个备份就好，还是我需要跨不同的 region 的 data center 好来去做异地备援，好，都可以。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而且你可以随时去做切换，好，所以以 storage 来讲，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相当的容易，你只要到你的这个管理界面里面去，找到设定的地方，来去做切换就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随时切换，你要使用要建异地备援，好，还是呢要把它关掉，好，那当你选择异地备援之后，我们一样，因为你的 VM 是不断在执行的，好，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帮你去更新这个备份。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个备份，将来如果真的发生问题，还原的这些问题，好，不用担心它 ，OK。OK， 那 VM 就介绍到这边。好，那因为我们其实在真的云端平台上，其实我们希望各位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些服务直接放到我们的平台服务当中，换句话说，你就不需要去管理虚拟机器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平台上面。在所谓的云端平台上开放的 service， 除了 virtual machine 以外，我们还提供哪些其他的服务？那第一个跟各位介绍的是网站，网站服务或者是我们叫做网站的托管服务。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我们提供了一个你不需要建立 VM， 也不需要架设 Web Server 的环境，你只需要网页开发好，然后呢建一个网站的空间，然后把网页，你就有一个网站。好，这个就是网站服务。那么网站服务里面呢，第一个它支援 ASP.NET、Node.js 或者是 PHP 的网页都可以，甚至于其实 ASP 也可以，因为我们有 partner 把 ASP 的网站整个搬上去了，所以 ASP.NET、PHP、Node.js 的网页都可以直接丢上去，没有问题。好，那更好的是什么呢？在网站服务里面，你可以使用 FTP、使用 Git 或者是使用 TFS 来去管理、做管控或者是去部署你的网站。OK，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的服务。那当然我相信大家看到都是第三点，好，对不对？免费启用不用钱。好，那这不用钱的部分等一下我再来讲。OK，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一个实例。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在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妈祖绕境的时候，跟这个电辉星他们合作，所以在妈祖绕境的期间，他们就是把他们原本的妈祖的这个绕境的一个网站。平常因为没有绕境嘛，所以平常用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在妈祖绕境的期间，因为会有很多的人要知道妈祖走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在今年他就把他这个网站在妈祖绕境的期间搬到 Azure 上面来。那我们大概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解决掉了，就整个搬过来了。那搬完之后呢，因为妈祖绕境它的这个网站的流量其实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是最多人的。中间的部分的流量就比较少一点，所以透过 Windows Azure 的网站服务，我们可以随时的去调整网站所使用的资源。当你这个流量大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要让它自动增加。我们现在有 Auto Scale Out 的这个功能，可以自动帮你调整这个网站的运算个体的数目。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去做调整都可以。更重要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跟我们申请，你自己调整就可以了。这调整很快就可以生效，而且你不需要担心说，我还要去安装虚拟机器，还要去比如说找 logins 等等，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你只需要动动手就可以做完了，所以这是相当方便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同时，因为使用的资源是随时随着用量来去，就是使用者量来去调整，所以我们也帮他节省了大概有跟往年比起来大概节省了 60% 左右的支出，这给大家参考一下。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网站服务。好，那网站服务来讲，当你今天需要一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就直接Live 建一个起来。所以你今天需要一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建一个起来。OK， 好，那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网站服务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好，那我选择东亚，离我们比较近一点。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大概聊聊天这个网站就可以建立出来。那建出来之后，刚才提到我们这个网站的这个内容，也就是我们的网页要怎么样放上去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好，当我们网站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已经建好了，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好 ，OK， 好，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哈，你可以一样通过 FTP 的方式，好，把你的网页丢上去，或者是同步上去，好，这没有问题。好，这个我想大部分的工具像 Dreamweaver 好等等这些工具，好，比较也不能讲旧啦，就是说比较属于设计师用的工具，大部分都支援 FTP， 好，所以你可以用 FTP 的方式把设计好的网站整个丢上去，好。那除此之外呢？好，我们看一下哈，在 OK， 好，在我网站建立好之后呢 ，OK， 我们现在可以选语系哈，所以刚才忘记我们现在不是英文课了哈，好，所以我们把它切回来变成中文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网站建立好之后，你还可以自己设定说我今天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网站，所以第一个你还是可以通过 FTP， 因为它有个 FTP 的程序点告诉你，好，那除此之外，好，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你还可以去设定这个地方，好，好，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一般的网页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人把啊所谓的网际网应用程式，哈，后面有连资料库的这些应用程式，好，这个放在我们网站做托管，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跟啊一些板控的一些像 Git 啦，啊 TFS 等等做整合，好，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支援，你可以从你的 Source Control 的来源，好。来去进行部署，好，那 source control 来源可以是什么 ？OK， 当然第一个可以是 TFS， 好，也可以是 GitHub， 好，更重要的就是什么 ？OK， 我们可以从 Dropbox， 好，来去部署你的网站，好，所以你网页开发好之后呢，可能是包案子给别人做，那做完之后你就告诉你的这个partner 说，好，你这个网站做好了，我开一个 Dropbox 的这个分享权限给你，你丢上来，好，我就直接 deploy 上去了。就这样，好，相当的方便 ，OK， 好，所以呢，当然我这边今天不是用 Dropbox， 我们用 GitHub， OK， 因为 GitHub 其实目前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好用，也相当多人使用的一个open source control 的工具，所以我这边选择一下我的 GitHub 的位置，好，那很快的，它就会Windows Edge 管理界面就会帮你把你的这一个网站跟这个空间网站的服务。跟我的这个 GitHub 连在一起，好，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之后呢，我的这一个 GitHub 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我这边有个网页 Hello PHP 哈，好，就写简单一点的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Hello PHP 应该是网站在，我找一下网址哈。网址在这里。好，所以因为我现在没有预设的首页。在那边输入一下 hello 点 php， 好，这个时候啊，可以字太小，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网页就可以开起来，好，你看就有一个网站，那你可以再放更多东西进去，好 ，OK， 那假设我今天网页要需要去做修改的话，怎么办呢？哈，那这个时候我在 GitHub 这边，好，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我直接在这边编辑的哈，那当然你可以同步在你自己的这个 local 环境去编辑都可以哈，就是 Git 它方便的地方。OK， 所以我把这个 Hello PHP 换成Hello Windows Azure， OK， 然后呢我做一下注解， OK， 这个是 update 这边哈，对 ，OK， 好，那当我按下 Commit 之后。好，我们再回来什么地方呢？回来我们的网站这边看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部署。好，所以当你的这个 GitHub 哈有更新的时候，它会自动同步到哪里？自动同步到你的网站来。好，网站来。OK，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再去 refresh 一下刚才这个网页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I love using Windows Azure. OK， 你的网站就随着你的这个 GitHub 的发布而自动更新，好，自动更新，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好来去做这些维护的动作。OK，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Platform Service 哈，它很好的一个地方。OK， 那我们在网站服务里面，其实当你部署一个网站上去之后哈，如果只是能够部署网站，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可以怎样？随着你的所谓的这个网站的负荷，或者是网站的一个使用者量，我们可以随时去调整你的网站的资源。 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哈，其实我们在Windows Azure 里面哈，其实我们很多的服务都有所谓的 free 的 offer， 好 free 的 offer，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就是说你今天是要开发一个创新的服务，对不对？好，那你需要一个环境啊，去测试一下你这个程式，或者是你想要测试一下啊你这个服务的内容啊。那所以你需要一个空间，你需要一个网络环境啊，但是呢你可能因为还没有人要用嘛啊，所以你去租一个虚拟机器不划算，所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哈，在我们网站服务里面，其实我们有提供 free 的 offer 啊，它上面是翻成可用啊，但是这是其实就是 free 的 offer 啊，所以每一个 Windows 这个账号，其实你都可以建啊最多到十个免费的网站出来啊，当然它每一天的这个流量有一些限制在啊，但是应该足够你哈去测试你的网页啊，跟测试一些网站的程式。那当然，随着你的这个网站的这个使用者量啊越来越多，可能你上线了哈，那刚上线使用的人比较少，那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选用另外一个第二个方案，叫做共用模式啊，共用模式。那共用模式它运作原理是怎么样呢？哈，就是啊，各位看到这绿色的就是你的网站啊，所以所谓的共用模式就是把你的网站摆在一个库里面。好，跟其他一样设定为共用的这些网站去 share 我们在云端上的这个resource 啊、哦。那这样当然在你选择共用的时候，假设一个 instance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运算的执行个体不够的话怎么办？你可以手动调整成两个、四个、八个、十个都没问题啊、哦。但是因为你选择的是共用，所以你建立两个、四个、八个、十个都会是在这个库里面建立起来。好，换句话说，它的运算能力会稍微有一些限制，好，稍微有一些限制，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需求是，譬如说我今天想要说我写一些比较 heavy 的网站，啊，譬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啊，那电子商务网站就不适合，好，跟其他的这一些公共网站去 share 这些 resource， 为什么？因为其他的网站，好，它可能运算的这个需求比较大一点，好，所以或多或少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网站服务里面提供一个选项叫做标准，好，其实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它其实就是一个 delegate， 好，就是专门给你使用的一个执行个体，不会跟其他的网站或其他的使用者共用。那更好是什么呢？在这所谓的标准执行个体里面，不是一个执行个体只能跑一个网站的，不是，好，当你建立了所谓标准执行个体之后，第一个它一样可以 scale up， 所以这个环境如果说你发现到说使用者很多。好，或者是说假设啦，你是开发一个订票的系统，对不对？那你预期说，好，当我的票开卖的时候，瞬间会有很多人进来这个订票，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可以随时的去调整执行个体的数目，好，去做 scale up。那等到尖峰时期过了，你可以随时再调回来。那更好就是在每一个执行个体里面，你可以执行不止一个网站，好，不止一个网站，好，所以你可以把多个网站。假设啦，你已经启用到这个标准执行个体了，那你就可以选择我要把哪一些网站放在这执行个体环境里面来去执行。好，那通常都是一些比较heavy 一些网站，好，所以这边给大家看参考一下，好，比如说我切换到标准之后 ，OK， 那我这边就可以选择我要把哪一些网站呢加入到这个标准的环境中来去使用。好，那如果没有加进去的话。那其他没有被加进去的网站，你可以选择你要放在共用或者是放在 free 的环境当中使用都可以。好，所以这个资源的分配是很有弹性的。好，你可以随时自己去做调整都可以。那自己做就好了，也不用申请。好，那设定完之后，记得按下下面有一个储存的按钮。好，所以你只要做完任何的设定，按下 save， 它马上就生效了。好，马上就生效，相当的方便。好 ，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网站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我们在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里面又还有提供另外一个创新的服务，是所谓的行动服务 Mobile Service。 好，这个在刚才 Rob 他有 demo 过了。好，所以简单的讲，所谓的行动服务或者是所谓的 Mobile Service， 它针对的就是各位在开发 APP 的时候后台的需求而提供的一个服务。那这服务来讲，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帮你把 APP 的后台建置起来，而且在这后台里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储存资料，你可以去推播一些讯息，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在云端上去排程，比如说定时的去 通过 RSS 去捞一些资料回来做整理，整理完之后再 push 给你的使用者，好，这些都可以。所以在提供服务来讲，哈，其实它是一个相当方便、容易使用的环境。更好的就是当你这些后台的部分设定完之后，我们还会帮你产生前端的 source code。好，所以这个刚才 Rob 有 demo 过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行动服务，所以我这边随便找一个行动服务来看一下。好，所以呢，当你的这个后台建好之后，它就有资料储存的环境，有这个推播的环境，也有身份识别、账号验证的环境，可以帮你验证 Facebook 的账号、Line ID、Google、Twitter 账号都可以哈。那另外在云端上你也可以自己建立 API，只要你会写 JavaScript，你就可以建立云端的 API，你自己的 API。而且呢，你不需要再去建Web Server 或者是再去写 AAC 单位的 code，做这些设计，不需要，你只要会写 JavaScript，你就可以全时 create 你自己的 API 出来哈。那更好就是这些环境建好之后，我们会帮你产生Windows Store、Windows Phone、iOS、Android 跟 HTML5 的这个 Sample code 出来。好，所以你很快速的就可以有一个范例的程式，可以跟这个后台连在一起。好，那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设计前端。好，设计前端。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 Developer Day，对不对？好，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前端的设计可能都不太熟。好，所以这部分有些钱还是要给别人赚，对不对？好，所以这部分就让这个设计师来去帮忙了。好，那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个例子哈。OK，那在我这边来讲，有一个例子已经做好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比如说我今天开发好了一个OK，在这边。好，比如说我今天开发好了一个 Windows Store 的 App，它已经跟我的这个后端的这个环境整合在一起了哈。OK，那整合在一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储存资料，所以当我输入一笔资料，比如说输入一个测试哈。好，当我输入一笔资料之后，这资料就会透过行动服务储存到后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料储存的这个环境当中。好，那我们后端资料储存环境它是 flexible 的 schema 预设，好，所以当你程序调整的时候，这个 schema 它是可以做调整的。好，那当然，因为我后端已经建好了，所以我前端可以是 Windows Store App，也可以是什么？OK，也可以是 Android 的 App。好，所以我这边有另外一个 Android 的 App。好，它是连到一样的后端的环境的。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当我 refresh 之后，好，刚才我在Windows Store App 上面所输的资料，现在在这个 Android 的 App 上面也可以看到。好，那当然，我在这边也可以输入一些资料哈。好，你测试一下。好，所以我这有点难输入哈。好了，我们就输入，随便输入一些字。好，看起来就是作弊的就好。那输入完成之后呢，我们一样这边有一个送出。好，所以我们随便输入一串文字啦哈。那输入完之后，一样这个 Android 的应用程式，它会把这资料送回到，通过这个 Mobile 设备送回到我后台去。所以呢，回到刚才的这个 Windows A 的这个 Windows Store App 上面，好，所以你 refresh 一下这个资料就出来了，好，相当的方便。所以当你需要开发跨平台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一个容易使用而且可靠的后端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行动服务希望帮各位解决的问题。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在 APP 的开发来讲，除了资料储存跟身份验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 push notification，我们中文翻成叫做推播的通知，好，推播的通知。那推播通知来讲，一般各位都需要自己架 server，你才能够去处理这些推播通知的这些需求。那在Mobile Service 里面，其实它有简单的推播通知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但是假设你今天需要在短时间之内推播很大量的这个讯息出去，这大量指的是数百封，不是数百万封，这个讯息出去的话。OK，那这个时候你透过 Mobile Service 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在 Windows Azure 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 Service Bus。那 Service Bus 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介层，这中介层可以帮你去做一些讯息的绕送或者是讯息傅立的这些功能。那我们目前在 Service Bus 上面也建置一个新的服务，叫做 Notification Hub。所以 当你今天开发 APP 的时候，假设你的 APP 哈，它需要啊，可能在某些状况之下，你需要同时间推播大量讯息出去啊，或者是你今天在推播讯息出去的时候，你希望可以针对不同的群组去送不同的讯息啊，或者是啊，它更强大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假设你今天希望送讯息出去的时候，不同国家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讯息内容，啊，换句话说 localization， 啊，你今天希望 localization 效果的话 ，OK， 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 notification hub 来做，啊 ，notification hub 来做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简单的这个架构哈，所以当你今天假设是开发一个，譬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新闻的 APP 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当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譬如说像昨天对不对？啊，这个有人在香港发现这个王祖贤现身了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OK， 那所以假设你今天希望透过你这个新闻的 APP 把这个透过一个推播讯息把这个消息送出去的话，那这种在 APP 上面可以怎么做啊？第一个，你的 APP 里面啊，当 APP 启动的时候，你向我们的这个通知中枢去注册一个 channel， 啊，那这 channel 注册好之后，将来你可以自己开发哈，使用者端的程式。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开发，因为我们所有这些在云端上的功能都有提供 RESTful API， 啊，也有提供一些 library，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去开发。那开发一个后台出来之后，将来你就可以把这个讯息怎么样，啊，很快的透过我们的通知中枢，然后呢搭配看你是iOS 或者 iOS， 你就是透过这个 APN。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 Android 好的这个 APP 的话，你就透过 GCN Google 的这个。message 的一个 server，OK，Anyway，你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讯息传送出去。那这个 Page Hub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自己会随着讯息的量来去调整所需要的资源。所以你今天要推播的讯息很多，它自动就会把这个资源加大，你完全不需要去管，也不需要去设定它，这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功能 ，OK。所以这边我就给各位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OK， 好，我们看个简单例子。好，所以首先呢，比如说我今天建了一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因为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所以假设我今天就是建置了一个新闻订阅的一个 APP，OK，所以我要订阅什么新闻呢？比如说我要订阅的是国际的新闻，好。国际的重要新闻 ，OK。那我在这边注册我所要接收的这个讯息的种类之后，接下来呢，好，接下来我做了另外一个后台的程式是发送讯息 ，OK。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新闻的话，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后台，啊，去传送的讯息给我的前端使用者。那这后台来讲，我们可以筛选我们要发布的讯息种类，啊，所以譬如说，我们有。国际的重要新闻啊，这个国际巨星哈，王祖贤对不对 ？OK， 好，现身了。OK， 好，那当你把这个讯息哈，这个输入完毕，传送出去 ，OK， 那这个时候所有有注册啊，有注册这个种类的 APP 的使用者哈，他就会收到这个讯息。我这边应该是解析度的关系，啊，刚才我的讯息它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好，所以 anyway， 好，回到我们资料上面来，没问题，这个我就先传过去，好，所以如果说在你的这个 APP 里面哈，你需要短时间传送大量的讯息，或者是你今天希望在传送讯息的时候可以分众去做传播啊，去做推播。或者是你今天希望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家去传送不同 localization message 的话，我们都可以透过 notification hub， 啊，搭配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开发环境来讲，你可以使用 .NET， 可以使用 Java 等等都可以。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发属于我们适合的这个行动服务的推播的解决方案。OK， 那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 Windows Azure 上面做需要的设定，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你不需要去为了。这个推播服务要服务可能全球几千万人啊，而去找很多的这个虚拟机器啊，来去架设跟管理这个环境啊。那因为我们在云端上还有提供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常听到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啊，就是云端服务啊。对云端服务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展延的环境，它跟 刚才讲的这个网站服务很像，好，但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云端服务里面，你可以去客制化你需要的 server 端环境，好，什么意思呢？在网站服务里面，其实当你把网页丢上去之后，其实你能够做的设定就相对的少了一点，好，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在每个网站里面，它都有一个管理的界面， OK？ 那在这管理界面里面呢，其实你能够做的设定，大致上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你所需要执行程式的当年风格版本跟 PHP 的版本，那还有就是你可以设定 SSL 啊，或者是制定的一些网页名称，这个网域名称，就跟所有一般的托管服务是一样的，但是假设我今天需要在我的执行环境开一个额外的，在这个执行环境防火墙上面开一个额外的 port 的话，网站服务上面就不能做，那另外，假设你今天希望当你的这个应用程式在云端上执行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可能需要安装的元件来去执行的话，那这个时候网站服务也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使用到所谓的 cloud service， 所以简单来讲 ，cloud service 它是一个，第一个它是一个完全可以让你客制化的环境，当然它跟网站服务一样都可以去做载流，那更好是什么呢？更好就是它针对，因为它是针对应用程式所提供的云端环境，所以它还有一些网站服务没有的功能，等一下我会 demo 给各位看，OK， 所以我们看一下云端服务。目前来讲，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 partner 就是雅虎的健康频道，它的这个频道的整个环境就是架构在我们云端服务上面。那当他把这个就是雅虎健康频道、华人健康网上线了之后，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他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这个应用界面不在那大家认识他，不要跟他讲。他这个把这个健康频道做好之后呢，那一个礼拜上线那一个礼拜他就出去玩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对于 Windows Azure 来讲，其实你的这个应用程式只要开发的时候，你有做一些完整的测试，那上线之后，因为我们的资源是随时可以调配的，所以像这种流量这么大的一个需求的网站，其实你也可以看是要让 Auto Scaling 的方式自动去调整使用的资源，还是你自己去调整资源都可以，而且呢，你可以从任何地方用任何工具，只要能够开启我们的 HTML5 管理的界面，你就可以去调整你的上线的环境，所以你不需要绑在家里或绑在公司，才能够去维护你的这一些 web application。 好，那云端服务的开发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有 Visual Studio 的话，你直接呢新建一个专案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你可以直接就新增一个我们叫做Cloud 这边，Cloud 的应用程式出来，Cloud 应用程式出来。那当这 Cloud 应用程式建立起来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到，你的专案里面它其实有两个专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 Web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 S 相关应用程式，讲比较白话一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云端的专案。那这云端专案做什么事情呢？其实云端专案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丢上云端的东西，我们看一下这里，所谓的这个云端的专案，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你把你要上云端的解决方案，你要上云端的应用程式，你要上云端的网站，先封装起来，封装起来，那封装起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封装起来之后就可以确保你这个应用程式的执行环境，是测试过的，是没问题的，你是整包上去，不是一页一页上去，因为当我们应用程式一页一页或一个一个表单上去的时候，通常容易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表单我测过没问题，但是我上去之后发现它影响到其他的表单，所以你这个网站或你这应用程式虽然上线了，可是还是发生问题，所以你又要再花时间 roll back 再去找问题，真的很麻烦，所以以这个 cloud service 来讲，它很棒的一点就是，当你的应用程式打包好部署上去之后，我们有两个环境，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所有的这个云端服务建置出来之后，它都会有两个环境，一个叫生产环境，一个叫预备环境，所以你测试过没问题的程式，你就到生产环境的这个当中，然后对外营运，对外营运。那假设你今天有新的版本的话怎么办？ 好，新的版本开发好之后，透过 Visual Studio 打包起来，然后呢，部署到云端上去，部署到哪里？部署到预备环境当中，你就可以有一个跟生产环境一模一样的空间，可以让你去做完整的测试。好，完整的测试。好，那测试完毕之后，好，比如说我这边有两个环境，我有生产环境，对不对？那生产环境，我给大家看一下生产环境的网页长这个样子。OK，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预设的，所以它里面都是英文的字，好，没错。OK， 那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一切文字都改成中文之后，啊，然后呢再更新到这个我们的production环境当中。OK， 那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说第一个，我可以把这个更新的程式开放好之后打包起来，打包起来上云端之后呢，我部署到预备环境当中，所以一样我会有一个可以测试的 UI， 可以测试的空间，可以测试的环境。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版的程式。好，所以我在这个空间当中可以尽量的去做测试，因为它跟production环境是一模一样的。好，但是各位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其实也可以有一个 production， 可以有一个 staging，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自己建出来。可是通常我们还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今天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在预备环境测试完了，结果呢，要把它移到生产环境的时候，好，不知道是打包出问题还是转移出问题，对不对？好，反正上线就是上不了。但是在 Azure 上面，在云端服务上面不会有这个问题。好，为什么？因为当你测试完之后，我们有一个功能，就叫做 VIP 的交换和相应的点。好，所以当你在预备环境当中测试完你的新版本之后 ，OK， 你只要到这个管理工具里面，好，设定说我今天要把这两个环境的 IP 位置对调。好，所以对调完之后，预备环境就变生产环境，生产环境就变预备环境。好，所以不会有当判，也不会有问题。好，所以这边我就执行一下。好，所以按下试之后，好，确定之后，它就会马上开始去做。好，那做完之后呢，你的这个 production 的环境自然就更新了。好，所以你的网站就可以无缝，好，不是这个组织结构的无缝，好，是没有缝隙，也不会有当判，也不会有问题，好，就可以轻松的上线，就这样子。OK， 所以这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当你的这个网站或你的应用程式，如果是比较重要的、比较 critical， 好，那我们通常会建议你把它透过云端服务的这个云端服务的专案，好，先把它封装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部署到 Azure 上面来，好，那云端服务部署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你的服务的封装部署上去之后，它必须要先准备你在云端上需要的运算单元，好，运算的资源，好，在运算的资源来讲，你可以在封装的时候去设定，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部署好之后再去做调整，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好，云端服务、虚拟机器、网站服务，我们在云端上的资源都是可以调整的，好，所以在这哦，对不起，这个还在部署，好，那我找另外一个给大家参考。好，这 resource 你是可以去做调整的，所以我这边找一个，好，这个是 VM 的，所以好，这个，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需要的运算的资源，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需求很大，好，网站的这个需，对不起，网站流量的需求很大，好，那你可以呢，随时的去调整你需要的执行个体，好，预设是20个，好，如果说你今天需要更多，你可以开一个什么可以，因为我们怕大家不熟云端环境一拉拉了200-300个，好，然后付钱要付很多，好，所以这预设我们上面都有一些限制在上面，但是你随时可以把它拿掉，好，所以像我这边可以开到87个，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87个执行，好，84个执行个体，好 ，OK， 所以任何的这个网站或任何的应用程式，好，你都可以这样去做调整。好，那云端服务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程式哈，还有你的解决方案是已经封装好的，好，所以将来如果说你今天需要做扩充的时候，好，它会自动根据你设定的资源的数目去分配后端需要的这个运算环境。好，那我们在云端服务也好，在这个网站服务也好，或是在虚拟机器也好，好，我们所有在云端上的这一些环境运算环境对外前端都有负载平衡器， 好，都有负载电梯，这是自动配置上去的，不用钱，好，不用钱，好，绝大部分的这个云端服务的业者哈，好，都是以 IaaS 为主，就是基础建设服务为主，好，所以以基础建设为主的 Cloud Provider。啊，因为它每一个基础建设都有它计价的单位，好，所以发现到它的费用算起来相当的复杂，好，那往往是上线之后拿到账单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样，好，但是在 Azure 上面，因为我们是以平台为主，好，专门提供给各位的虚拟机器里面就包含有前端的网络环境的，好，包括我们有 IP 对外的 IP， 有配置负载平衡器，所以你可以自动的去自己去选择哈，你需要的这个 Low Latency 的一些设定方式。好，所以包括虚拟机器，包括网站服务，包括行动服务，包括现在讲的云端服务哈，这些服务都有。好，对外的环境都是一样。那这些费用都包含在你的每个小时或你每分钟的这个成本当中。好，我们不另外再收了。好，不另外再收。好，所以虽然我们的定价策略跟其他的 cloud provider 单价可能是一样的，好，但是我们服务的内容比别人还多。好，那一样，当你在这个部署云端服务的时候，如果说你设定说我今天云端服务就是要停在两个执行个体上的话，好，通常我们建议至少两个，好，因为你至少两个我们才会有 SLA， 好，好，所以呢，假设你今天设定说你需要部署在两个环境好上面，那其中一个执行个体假设发生问题了，因为你程式已经打包好了，所以我们会自动帮你找其他，好，我们在 pool 里面找其他相同运算的列环境。再帮你把程式部署上去之后，挂到负载平衡器上面，好，所以你这样子就永远确保可以有两个执行个体可以执行，好，那你可以随时增加，也可以随时减少，好，这个是云端服务，好，我们在云端平台上相当方便的一个地方，好，所以 anyway 我们会希望各位哈，当你导入云端平台之后，请各位就忘掉了基础建设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云端平台上，其实各位可以刚才可以看到，不管你是要部署网站，或是你要部署行动的装置的这个 APP 的后台，或是你要部署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应用程式，需要打包之后才能够上去的一个环境，我们在云端平台上其实都不需要去设定跟管理好底层的东西，好底层的东西，好，所以你只需要专注在你 APP 的开发，还有就是使用者需要功能上面就好。好，那有需要创新的一些功能，好，开发好之后打包上面，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微软的 Windows Azure 环境，好 ，Windows Azure 营运团队这样就可以了。OK， 所以你不需要去管 VM， 你不需要去担心说我们今天这个 VM 要不要什么时候上 patch 啊等等，好，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Windows Azure 的云端平台上都已经帮各位解决掉了，好。那除了这些基础的这一些运算环境之外，其实我们在云端的这个平台上还提供更多更多各位应用程式可以使用的一些运算的单元。好，那因为时间关系，这边我没办法一一介绍，不过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在云端上除了有云端服务，除了有托管之外，你的云端服务如果说需要去做一些大量的资料运算的时候，我们在云端上有提供Hadoop， 有提供这个Big Data Solution， 然后在云端上有提供随时可以用你要用多大都可以的 Storage， 好，那在云端上有提供 Cache， 好，这个 Cache 来讲它是 In Memory 的 Cache， 好，所以这个存取的速度、执行速度相当快，而且它本身有容错在里面，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资料放在 Memory 里面，如果说这 Memory 有 Crash 有问题的话怎么办？好，更好的一件事情是。你不需要去管理它，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管理过 memory cache， 好 ，memory cache 其实真的要管的话相当麻烦 ，OK，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在云端上都是直接可以用的服务，好，你只要有个 Azure 账号，你的应用程序有需要，你就可以去启用它，好，你不用每个都用哈，那你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使用你要的这些单元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我们快速的多输入一些我们在云端平台上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各位在应用程序里面可能会用到功能。好，第一个跟各位介绍是 SQL Database， 好 ，SQL 资料库，好，或者是有人把它叫做 SQL Azure，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虚拟机器里面，你也可以在虚拟机器当中去建你的 SQL Server， 好，那你在虚拟机器里面建的 SQL Server 跟我们这边在讲的 SQL Database 有什么不一样呢？好 ，SQL Database 它本身是 Database as a Service，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服务了，好，代表什么意思？你不用去架它，不用去架设它，不用去管理它，不用去维护它。你要用的时候建一个 database 出来，把资料带上去，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SQL Database 本身，当你建立一个 Database 出来之后，因为它后端是一个很大的 cluster， 好，所以早上 Rob 应该刚才 Rob 有稍微提过哈，我们在 cluster 里面，当你建一个 Database 之后，它其实会产生三份，三份不同的 instance 放在三个不同的环，应该说三个不同的 cluster 的这个实体环境当中，好，那前端它有配置 load balancer， 所以任何一个 cluster 有问题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切换到其他的 cluster， 确保你的资料。永远都是可用的，永远都是可用的。好，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计费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因为你有三个 active 的 instance， 所以理论上应该很贵，但是实际上，很便宜，相当的便宜。以SQL Database来讲，它本身是按照资料量，你实际储存资料量来收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应用程式只有，比如说一 G 的资料。那你就只要付一 G 的钱，那你不需要事先跟微软申请说我要一 G 的资料库空间，不用，你自己建资料库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一开始要多大的空间，但是我们是按照实际资料量收费，所以就是说你建了十 G， 但是你资料只有一 G， 那我们就只收一 G 的钱，就这样子，只算一 G 的这个使用量的钱，所以这费用来讲相当的合理，而且你不需要去维护三个 server 的环境，来去确保你的有三个 active 的 DR， 那另外我们在 SQL Database， 它当然在云端上也有 SQL Reporting 的解决方案，所以它也可以产生，一样可以产生 Reporting 的报表，所以相当的方便，相当容易使用，那当然 SQL Database 它本身其实是属于整个微软的，资料平台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所以这边快速给各位，有个概念，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不是 Database， 所以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在云端上我们提供的 SQL Database， 它其实是可以跟各位 On-Premise 环境去做整合的，所以你可以随时的把一些，譬如说对外的服务、对外的应用程式所需要储存资料的空间放在云端上，你在云端建立 SQL Database 来去储存这些资料，那将来在云端上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随时同步回我们自有机房的环境当中去产生报表，或者是跟我们 BI 的服务群做整合，那在整个我们的微软资料平台解决方案之中，其实除了各位所了解的 SQL Database 可以处理关联式资料之外，其实我们有一些solution 是可以处理非关联式资料的，例如说我们 Hadoop， 那你可以把 Hadoop 架在你自己的 Windows Server 上，也可以在 Windows Azure 上面直接建立 Hadoop 的 cluster， 然后把需要运算的大量资料跟你的逻辑带上来运算，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Total Solution的一个架构，给大家参考一下，好 ，OK， 那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Database 的部分，所以以 SQL Database 来讲，第一个，如果你需要资料库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新增，OK，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就建立一个资料库。OK， 好，那你可以选择资料库来讲要建立在哪一个位置，那我这边有一些既有的伺服器，你也可以选择建立一个新的这个 Database 的 Server， OK，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喜欢的登录的官员账号，然后你可以设定密码。OK， 好，设好之后按一下确定，好，资料库就建起来。那这个资料库建在云端，我要怎么去使用它？好，很简单。你要使用它的话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建好的资料库，好，所以当你资料库建好之后呢，第一个，我们在云端上，我们提供给各位是一个相当安全的环境，所以资料库来讲，预设我们的防火墙是全部的 IP 都封锁掉的，所以当你需要去管理云端上资料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怎么样，把你现在的 IP 加入到防火墙的规则当中，要不然你怎么连都连不到。好，可以到。OK， 那你把防火墙限制开启了之后，接下来呢，你可以使用任何的工具、任何的程式，只要它怎样，只要它能够设定连线支撑就可以了。好，所以连这个连线支撑都提供给各位。好，所以看你是如果是 SQL 的 Manager Portal 或者是 Visual Studio 的这个 Service Portal， 你要通过这工具连的话，你就选择上面的 Azure 单位的连线。那如果是 ODBC 或是你 Java 程式 JDBC 或是你 PHP 需要连 SQL Database 的时候，你就直接到这连线之上套用到程式当中就可以了。 相当的方便啊。而且在名单上跟各位分享一下，你使用西托 Database 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通常会比你自己这样买西托来的便宜。在绝大部分状况之下，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这样买西托的时候，你还用到 VM，VM 是按照小时来赚钱。好，那资料库环境通常我们希望它很可靠。好，所以当你使用 VM 去建构资料库环境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去维护一个比较复杂的语法，那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针对这个资料的部分哈，你希望有一个比较可靠啊，也比较方便，再来就是比较经济的云端环境可以帮你储存资料的话，其实西部 Database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那我们有提供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你把西部的资料啊，或者是一些on-premise 资料库的资料搬到云端上面来。好，所以如果你针对资料的内容没有其他的一些concern的话，好，其实你搬到云端上来，相对的啊，维运的成本会降很低。好。OK， 那另外我们在云端上有提供 cache 的 service 哈，这 cache service 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它是 in-memory 的 cache， 好，那我们在云端上建立我们的这个运算环境的时候，好，通常来讲哈，运算环境的这个里面会包括有 CPU 的运算资源跟一些机体的空间，好，那我们的 cache 它本身是 in-memory 的 cache， 所以首先第一个啊，你可以使用我们在这个云端环境的 server 上面啊，你的 VM 里面。没有用到的一些记忆空间，你可以拿来当成你的 cache 的 cluster， 这是第一种用法。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今天针对 memory cache 的这个需求量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提供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 dedicate 好特定的好几个 instance， 好这几个 instance 不做其他的事情，好就拿来当什么？拿来当 memory cache 用，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好，所以我们有两种的这个使用方式，可以帮助你在云端环境当中把需要的 memory cache 建立起来。好，那更好一点是什么？我们跟 main cache 的 protocol 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说你原本的环境当中是使用 main cache， 那你要上云端，啊，也需要一个 memory cache 的环境的话，你不用改你的程式码，啊，你只要在 Azure 上面把你的 cache cluster 建立起来，然后把连线指到这个 cache cluster， 你的程式就可以继续在云端上使用。好，所以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我刚才有一个专业的专案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一个 cloud 的 project 哈，那在 cloud 的 project 里面，我有一个魏鲁的角色。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在 Visual Studio 的设定这里哈，有一个 cache 的设定，好 cache 设定。好，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建立这个云端服务的时候，我希望哈把云端服务里面一些哈可能没有用到的记忆空间哈释放出来，然后呢当成 memory cache 来用的话，那这时候我在部署云端服务之前，我就可以在 Visual Studio 的主态当中去勾选我要 enable cache， 而且我要是 co-located 的 cache， 好，这 cache 就是直接用我的 web role 上面的空间来使用。那你可以自己设定它需要占多少的比例，好，一个上限，这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它，好，所以这是第一种设定方式。OK， 所以当你设定好之后呢，将来哈我们 web role 部署了之后，好，部署到云端环境之后，它自动的就会根据你的设定把这个记忆空间哈。这个它会自动把它切割出来，好，专门给这个专门当成 cache 来用，好 ，OK。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的这个 memory cache 需求比较大的话，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你可以 dedicate 特定的 role， 好，那这个 role 它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拿来当做 cache， 好，所以这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在建立所谓的这个 cloud project 的时候，哈，好，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哈，我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建立 Cloud Project 的时候，在实物选这里哈，或者是我们在这边，我应该是在这里哈。所以我们在建立 Cloud Project 的时候哈，或者是将来你 Cloud Project 建好，你可以再加新的 role 进去的时候，好，你可以发现到我们的 role 哈，基本上目前有三种，第一种是 Web role， 就是让你放 Web 应用程式用的。那 Open Role 是让你在云端上跑常驻应用程式，哦，你自己写一些 Windows Service 在云端上跑用的。那另外我们第三种 Role 叫做什么？就叫 Cache， 好 ，Cache 的 Open Role， 好 ，Cache 的 Open Role， 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说哈，在云端上有一个 Dedicated 专用的这个 Cache 的空间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好 ，Cache 它是一个单价比较高的，啊，一种这个暂存资料的方式，好。所以在刚才 Rob 的这个 Section 里面，他有跟各位提到，好，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其他的concern的话，好，一样都是用 NoSQL 方式去存放资料。Table 我们 storage 里面，好，有一种存放资料的这个 空间叫做 paywall 啊，用 paywall 会比用 cache 来的节省一点啊，但是它的 API 就没有跟这个 main cache 啊相通啊，所以如果你要换成 paywall 的话，你可能要改这些程式嘛啊，但是相对的你可以节省一些 cache 的费用，这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所以我们在云端上，如果说你需要 dedicated cache 空间的话，你可以自己建立 cache 的 row 啊，然后部署上去。那你调整这个 row 的数目，你就可以调整你的 cache 的大小，就这样子啊。那在我们的 cache 在云端上都是自动有叫做 secondary 的 instance， 所以你所有的资料在里面都会有备份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今天这个 row crash 掉了，这个 instance crash 掉了，那我的资料怎么办？啊，它会自动的建立一个新的 row 啊，然后呢把这资料补回来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OK， 那另外我们在 cloud 上面这块，就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有提供 service bus 啊。service bus 做什么呢？就是让你的应用程式在大量使用者存取的时候，可以更有效去分配资源的一种中间层的服务，好，中间层服务。一般我们的应用程式，各位想象一下，大致上会像这个样子，就是你前端有一个网站或网页，后端就直接连到资料库了，好，所以这时候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假设今天你的资料量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后端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这个连锁效应哈，紧密耦合的连锁效应，它就会造成你的应用程式发生问题。好，举例来讲，最简单一个例子，订票。好，订票。假设订票系统前端是好订票的界面，后端就是资料库的话，你所有的压力都会压在资料库上面，所以你资料库啊就要一直买很大很大的机器，好，才能够无限的去扩充满足这些需求。OK， 但是假设我今天透过中间哈，透过一个 service bus 去做一个缓冲的话，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好，当我们接收到订单或订票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订单订票先怎么样暂存在序列当中。那后端我们可以建置一些常驻的服务，就是各位刚才看到的 worker role 或者是在云端上的 Windows service 去怎么样去消化这些订单。好，所以将来假设我后端资料库发生问题，或是暂时没有办法存取了，这些订单的资料还会在 middle tier 中间的助力当中，它不会消失。好，不会消失。好，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怎么样，随时在扩充后端的环境或建置后端备援的环境出来，来去消化这些在啊助力里面的资料。好，助力里面资料。那当然，助力本身还有处理助力的这些后端的这个运算的单元，它都是可以扩充的。好，都是可以扩充的。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架构设计，我想下午哈 Ruby 老师会再跟各位谈架构的部分。所以透过这样的架构设计，其实就可以让你的云端用程式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充延展，好，来去满足更大量的一些使用者存取这些需求。好 ，OK。好，那另外 service bus 哈，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哈，这个我就先跳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转送的能力。好，我们在enterprise 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开发一些 APP 哈，它可能是需要去存取防火墙后面的资料啊，或者是说它可能enterprise APP 需要跟云端的应用程式做整合啊，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 service bus 来去帮我们做绕送。好，绕送讯息，绕送这些应用程式需要整合的资料，好，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防火墙的限制，而限制我们应用程式对外整合或存取的一些功能，好，所以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是转送 relay service， 好，也是我们 service bus 里面的一个服务，好 ，OK， 那最后呢，哈，我们来看一下媒体服务，好，刚才 Rob 有提到，目前在internet 或者是在世界上哈，最 kill 的一种 APP 是什么？就是影音的 APP， 好，影音的 APP， 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台湾也 engage 了很多 partner， 他们都想要自己建影音平台，为什么？因为 YouTube 抽太凶了，好，这个广告抽45%，对不对？好，所以假设你今天在广告上面应该赚100万，有45万就被 YouTube 拿走了，好，但是假设你拿这45万到 Ads 上面来使用的话，你就可以建一个影音平台，好，通常就可以建一个影音平台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啊，假设你有了自己的影音平台之后，可能第一年你花了45万去建置，那第二年以后这100万就是你自己赚的。OK， 好，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所谓的 content provider 或者是 partner 希望有自己的平台，他的名字在这边啊，因为其实要建立自己的影音平台在 Ad 上面并不难，啊，并不难啊。那你有了自己的平台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拉广告，自己把决定哪些 content 要上去，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建设是全球性的，所以你的这个平台可以 除了在台湾可以有自己平台之外，你平台还可以卖到哪里去呢？你平台的里面的商城还可以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去，所以你的业务就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了，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媒体服务的部分来讲，第一个我们提供了很简单的一个界面，让你可以上载你的 content，我们可以帮你转档，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任何的格式。那更好是什么呢？我们前端有提供整合的一些plugin，所以你转好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搭配 Android，搭配 iOS，甚至搭配不是甚至应该应该就可以搭配任何你想要的平台来去播放。OK，所以我们看一下媒体服务的部分OK，那媒体服务来讲，使用的方式很简单。第一个你有了一个 APP 账号之后，你可以随时建一个媒体服务出来。那建立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上面随时上载内容。那当然，透过这个界面上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因为我们有提供 API，有提供 SDK，所以你可以用 C# 或者是 Java 去开发前端的应用程式，让使用者可以用比较方便的方式把它的档案传上来做处理。当然这个界面也是可以的那这界面是比较阳春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你需要透过 Windows 程序帮你转换这个影音格式影音文件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从本机上传你的这个影音档，或者是呢，你可以先透过 Cloud Air Explorer 这些工具，先把影音档上载到 Storage，然后我们再拉进来做转档。那时间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个我这边已经上传的档案在这里。OK，所以这是我上传的一个 MPEG 的 folder 那我希望可以把它转换成 Streaming 的格式来去播放。一般大家想到云平台，大部分都想到 MPEG 4，但实物上来讲 MPEG 4它虽然使用起来英文很方便，但是使用上有很多问题所以通常来讲，如果你要建立真正云平台的话，除了 MPEG 4之外，通常我们还会支援一些 Streaming 的格式像比如说在 iOS 上 HR Streaming 我们在 APP 上面可以帮你转这些格式出来所以我今天 MPEG 4上传上去之后，我今天希望透过哪些工具去播放，或者是我有一些格式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在这边选取完之后 Windows 这就会自动帮你去做转换所以比如说我这边选取说将来我希望可以透过Smooth Streaming 方式去做播放 OK， 那随着我选择好之后按下确定，好，那 Windows 这的媒体服务就开始帮你去做这个 MPEG 4的格式转换那转完之后呢转完之后你可以线上的去做播放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转换的结果 OK。
好，刚才小朋友，
其实
都已经快满3个月了。
OK， 好，所以你可以当然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我的 content 就这些而已OK， 好，所以我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就是我儿子的这个影片好，那所以任何的影片，只要你需要转换成这个 streaming 的格式也好，或者是其他 MPEG 4的这个格式也好，我们在 VBI 设计上面都可以透过简单的设定就帮你把你要的格式转换出来。那转换出来之后呢，我目前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当你转换出来之后，如果你是转成比如说像 Smooth Streaming 等等这些格式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有提供 plugin 的那就是 Open Source 的 Media 的Player 的 Framework， 所以呢你可以透过这 Player Framework 所提供的 plugin 整合到你的解决方案当中所以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网站 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网站我把这个 plugin 整合进去了整进去了。整进去了。对。所以我在这个网站里面放了一个Smooth Streaming Player。一般来讲，大家以往觉得 Smooth Streaming 都要搭配这个 SQLite 才能够播放。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提供 Open Source 的 Player Framework。OK。所以就可以看到这是 Smooth Streaming 的效果。Okay， 一开始做画质会比较不清楚一点但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个修选这部分还不是太稳定所以等到稳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它就已经到了 HD 的画质，在播放。Okay， 所以以这个影音平台来讲的话，你可以在处理影音的时候前面加上一些广告或者是片头所以当一开始网络的这个速度还不是太稳定的时候，稍微模糊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让使用者很清楚看到一些 media 的内容，并且透过 streaming 来去播放。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广告，好，广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前端的 Player Framework 里面是有把广告的这个功能也整合进去的，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开发自己影音平台的时候，需要整合广告起来的话，好，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播放器当中去 implement， 好，你的这个广告播放的功能，所以你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播放到哪一个片段的时候要插入广告进来，好，所以你自己都可以开发一些这个管理工具，好，来去建立你自己音平台，来去插入广告，来去发展你自己的这一些所谓的 media 的一些 service， 好，在云端平台上面，所以你不用去买 server， 不用去买这些软体，你也不用去维护这个环境，好，你只要把 content 带上来，告诉我们你要什么格式 ，that's it 就可以，好。好，那我们在最后recap 一下，所以简单来讲第一个我们在 Windows 先学上面，我们希望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很可靠而且容易使用的平台。那你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好，程序员来去开发。目前我们官方有提供有 support 的语言，包括 .NET、Java、Node.js、PHP、Python 跟 Ruby on Rails， 好，所以几乎涵盖所有主流的程序员都可以开发在 Azure 上面的解决方案，好。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solution 包括我们的 training kit 跟我们的 SDK 都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随时可以到 GitHub 上面看到我们这些 SDK 的一些原始码，如果说你有发现 bug 或者是你需要你希望可以做一些contribution 的话，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在 GitHub 上面的这个open source project， 一起为这个更好的云端平台的开发环境来去努力，OK， 好，那所以我的部分大致上就到这边，那最后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目前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有提供试用的服务，所以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马上开通一个 Windows Azure 账号，在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月，你就有6300块试用的这个resource， 随便你用，好，我们不限制说你什么东西只能用多少，只要在6300的额度之内，好就可以了。好，那你也不可能用超过，为什么？因为预设我们有个消费限制在上面，好，所以当你用到满了，你的服务就关掉了，就这样子。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会付到钱。OK， 所以各位在这个回去之后，今天回去之后，如果说你有解决方案有兴趣上云端的话，我们都欢迎各位，因为是自助式的，好，所以你只要到我们的网站上点选右上角的马上试用，你就可以试用我们的云端房间了。OK。好，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谢谢各位。